48章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回到加百农，没有往他经常教训人的熟地方去，却带着门徒暗暗的到一个临时居住的房子里。在他居留加利利的公余之辖，他的目的不是向众人传道，而是要教导门徒。基督在加利利的旅程中，再次设法帮助门徒做好思想准备，来应付他面临的种种遭遇。他告诉他们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被人杀害，然后复活。他又加上一句严厉而令人惊奇的话说，他要被卖在他的仇敌手里。可是，现在门徒还不明白他的话。虽有愁苦的黑影笼罩着他们，但竞争的情绪占据了他们的心。他们彼此争论天国里谁是最大的。他们不愿耶稣知道这争论，所以不像平时那样紧紧跟着他，却故意落在后面。因此，当他们到加百农时，救主走到他们前头去了。耶稣洞悉他们的思想，渴望劝告他们，但他要等待有清静的时刻，就是他们能敞开心门接受他话的时候。他们进城不久，有收圣殿税的人来见彼得说，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这不是什么国家的税，而是宗教的捐献，是每个犹太人为维持圣殿费用而必须年年缴纳的。若拒绝捐献，就要视为不忠于圣殿，这在拉比们的眼中是一件大罪。救主对拉比的规条所抱的态度，以及他对维护古人遗传的人直言不讳的申斥，使他们有控告他的借口，说他有意推翻圣殿的礼节。现在他的仇敌又看到一个败坏他名誉的机会，收丁税的人成了他们现在的盟友。彼得看出，在收丁税者的发问中，含有暗示基督不忠于圣殿的意思。彼得由于关心他夫子的名声，没有和耶稣商量，就急忙回答说，耶稣要纳的。但是彼得只是部分的明了发问者的用心。当时有几等人是免纳丁税的。在摩西的时代，利未人被分别出来在圣殿里供职，他们在民中没有得到产业。耶和华说，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。基督的时代，祭司和利未人仍被视为专在圣殿中供职的人，不必缴纳维持圣殿费用的年税。此外，先知也免纳丁税。拉比们要耶稣纳税，就是不承认他先知或教师的身份，而是把他当作平民一样看待。耶稣若不肯纳税，就算是不忠于圣殿；反之，他若纳税，势必证明他们不承认他是先知，是对的了。不久之前，彼得还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这时，他却错过一次声明他夫子身份的机会。他对收税的人所说耶稣愿意纳丁税的话，实际上是附和了祭司和官长们否定基督神性的谗言。当彼得进屋时，救主没有提起刚发生的事，只是问他说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、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是向外人呢？彼得回答说，是向外人。耶稣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。国家的人民虽然必须向君王纳税，但君王自己的子女是免税的。照样，自称为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必须维持他圣殿的费用。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不必尽这种义务。祭司和利未人既然因为与圣殿有关而得免税，那么圣殿既是耶稣父亲的殿， 耶稣岂不更可免税吗？如果耶稣缴纳丁税而不提出异议，实际上就是承认他们向他收税是正当的，也就是否认了他的神性。他虽然觉得不妨应承此次要求，但也应否认要他纳税所根据的理由。故此他在赋税的做法上显出了他神性的凭证，表明自己是与上帝原为一的，按理不该像平民一样有纳税的义务。他指示彼得说，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，做你我的税银。基督虽以人性遮掩了他的神性，但在这个神迹上却显出了他的荣耀。很明显，从前借着大卫讲以下话的就是他了。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耶稣虽然说明他并无纳税的义务，但也没有和犹太人辩论此事，因他们会曲解他的话，还会转耳用来攻击他的。为避免因不纳税而触犯他们，他做了这件本分以外的事。这对于门徒是个很有价值的教训。他们对圣殿礼节的认识不久将有显著的改变。基督教训他们不要无谓的与既定的制度作对，他们要尽可能避免给人曲解他们信仰的机会。基督徒固然不可牺牲真理的原则，但也当在可能范围内尽力避免争执辩论。彼得到海边去了，只有基督和其余的门徒在房子里。耶稣就叫他们来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因为耶稣亲自在场，当面质问，门徒对这问题的看法同他们在路上争执时完全两样了。他们因羞耻和自责默不作声。耶稣曾告诉他们，他要为他们死。如今他们自私的野心与他无私的爱相比，形成痛心的对照。当耶稣告诉他们他将被害并且要复活的时候，他想引他们谈论有关他们信心的大考验的问题。如果他们心中准备去接受他所要他们知道的事，后来就能避免非常的惨痛和失望了。他们在悲伤和失望时，他的话就可以安慰他们了。他虽然这么清楚地把要面临的事告诉他们，但他一提起不久要上耶路撒冷去的话，他们心里又燃起了耶稣即将立国的希望，引起了谁应担任最高职位的问题。彼得从海边回来，门徒便把救主的话告诉他，最后竟有人大胆地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救主叫门徒到他旁边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在这几句话里含有一种严肃深刻的意义，是门徒很难领会的。基督所辨别得出的，门徒还看不清楚。他们不明白基督之国的性质，这种无知就是他们之所以争论的明显原因。但真正的原因更深于此，基督尽可以解释他国的性质来平息他们一时的纷争，但这并没有接触到根本的原因。纵使他们全明白了，日后任何为此先后的问题还会引起新的争端。这样在基督离世之后，教会就必受到损害。争夺最高的地位是路西弗的精神所产生的，这种精神原是天上大斗争的起因，致使基督离开天庭 为人舍命。这时，基督视野里出现路西弗的形象，就是那荣耀超过一切围绕宝座众天使，与上帝儿子紧密结合的早晨之子。他曾说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高抬自己、妄自尊大的欲望，使天庭发生斗争，使上帝大队天军从天上被驱逐。如果路西弗真要像至高者的话，他就永不会离弃他在天上的岗位，因为至上者的精神是在无私的服务上表现出来的。路西弗所要的是上帝的权柄，不是他的品德。他曾为自己追求最高的地位，凡受他这种精神鼓动的，也必照他那样去行。于是，离心离德、意见分歧、争强好胜的事就无法避免。大权成了强者的战利品，撒旦的国度就是强权的国度。每个人都看别人是自己向上爬的障碍，或者是自己爬到更高地位的垫脚石。路西弗把与上帝同等作为争夺的目标，而至高的基督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如今十字架正在他面前，而他自己的门徒竟这样专求自己的益处，这正是撒旦之国的原则，以致不能同情他们的主。甚至当他提到他要为他们受辱时，他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耶稣柔和而又严肃地设法纠正这个邪念。他说明在天国是什么原则在支配一切，以及在天上真正的伟大在于什么。凡以骄傲和虚荣为动机的人，只是想到自己和自己所要得的报酬，而没想到他们该如何将从上帝领受的恩惠归还上帝。这等人在天国里是无份的，因他们与撒旦一伙的精神相同。尊荣以前必有谦卑，天上要拣选那像施洗约翰在上帝面前自己卑微的工人，在世人面前担任重要的位分，像小孩子一样的门徒，为上帝做工是最有效的。那不求高抬自己，只知救人的人，必能得到上天能力的合作。那最深切的感觉自己需要上帝帮助的人，就必为此恳求。圣灵必使他得见耶稣的荣耀，加强并提高他的心灵。他与基督相交之后，就出去为那些将要在最终沦亡的人工作。他已为他的使命受过圣灵恩膏，并能成就许多有学问和属世智慧的人不能成就的事。但人若高抬自己，自认是完成上帝大计所不可缺少的栋梁之材，主就必使他们被闲置在一边。这就证明主并不依靠他们，上帝的工作非但不会因他们的撤出而稍有停顿，反而会以更大的能力前进。单让耶稣的门徒明白他国度的性质是不够的，他们需要的乃是心灵的改变，以便适应天国的原则。于是耶稣叫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，随后亲切地将他抱在怀里，说：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小孩子的天真、忘我和充满信赖的爱，是上天所看重的美德，这才是真伟大的特征。耶稣又向门徒说明，他的国度不在于属世的威风和炫耀，在耶稣脚前，这些特征都不被纪念。当贫富、至于聚在一起时，都不该想到什么阶层的不同或属世地位的悬殊，大家都同为基督的宝血所买回，同样依靠那一位救赎他们归回上帝的主。一颗真诚痛悔的心， 上帝看为宝贵，他将自己的印盖在人身上，不是根据他们的地位，不是根据他们的财富，也不是根据他们的聪明，乃是根据他们与基督合而为一的程度。荣耀的王对心里柔和谦卑的人是真心满意的。大卫说，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温和作为我品格上的美德，使我为大。耶稣说，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，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救主的话在门徒心里引起不敢自视的感觉，这番训言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，可约翰因此想起他所行的一件事，不知是否正当，他就以小孩子般的精神将那事告诉耶稣，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。雅各和约翰禁止这个人赶鬼，本是为他们夫子的名誉着想，这时他们才看出他们是为自己的名誉着想，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接受耶稣的责备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只要人向基督表示友好，都不当予以拒绝。那时有许多人曾深深的为基督的品德和工作所感动，他们的心正在因着信而向主敞开。门徒既不能洞悉人的动机，就应当谨慎，免得使人灰心。等到耶稣不再亲身在他们中间，而将工作交给他们时，他们不可存有狭窄排外的精神，而是要照着在夫子身上所看到的，表现同样广泛的同情。若是别人在一切事上与我们的想法或意见不同，这并不足以作为我们禁止他为上帝做工的借口。基督才是大教师，我们不可批评人、论断人，也不可发号施令。个人都要谦卑地坐在耶稣脚前，学他的样式。凡是上帝使之甘心服务者，都可以成为显明基督赦罪之爱的通道。我们应慎之又慎，免得使高举上帝真理火炬的人灰心丧志，而截断了上帝照耀在世人身上的光辉。门徒若向基督所吸引的人表示苛刻或冷淡的态度，像约翰禁止人奉基督的名行异能一样，其结果或许要使人走向敌对的路上去，以致灭亡。若是这样，耶稣说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他接着说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基督为什么要说这么严厉的话，甚至严厉的不能再严厉呢？因为人子来，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他的门徒对于同胞得救问题的关心，能比天上的君王更少吗？每个人都是用无限的代价买来的。若令一人转离基督，使救主的慈爱、屈辱和痛苦在他身上都归于徒然，这样的罪是何等可怕！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。这世界既受了撒旦的鼓动，就必反对跟从基督的人，设法破坏他们的信心。但那称为基督名下的人，若行这样的事，就真是有祸了。 我们的主因那些自称侍奉他而错误地表现他品格的人蒙了羞辱，许多人因此受了迷惑，被引入歧途。凡能引人犯罪并使基督受辱的嗜好或习惯，一定要戒除，无论要付出多大牺牲。凡使上帝的名受羞辱的事，绝不能使人得益处。天上的福气不会临到违反正义原则的人身上，只要保留一个罪不改，就足以败坏自己品格，迷惑他人。为要救自己免于死亡，我们宁愿砍掉一只脚或一只手，甚至弯掉一只眼。那么我们岂不应当更加认真地除掉那足以使灵魂灭亡的罪吗？在遗文的礼节中，各样祭物都要加上盐，这犹如焚香供奉一样，表示只有借着基督的义，才能使所献上的祭得蒙上帝悦纳。耶稣说，凡祭物必用盐腌，凡献身为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人，必须领受救恩的盐，就是救主的义，然后他们才能成为世上的盐。在人间遏制罪恶，如盐防腐一样，但盐若失了味，若只有敬天的外貌，没有基督的仁爱，就没有行善的能力，这种人生就不能对世界发挥救人的感化力。耶稣说，你们对建设我国度所有的能力和成效，全在于领受我的灵。为要做活的香气叫人活，你们必须领受我的恩典，这样就不再有竞争，不再专求自己的利益和图谋高位，你们就必有那不求自己益处但求他人福利的爱。悔改的罪人务要定睛仰望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在仰望时，人必起变化，他的惧怕变为喜乐，疑惑变为希望，感恩的心必油然而生，石头心必被打碎。有爱的洪流注入心内，基督就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当我们看到耶稣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为拯救失丧的人而工作，被人轻蔑藐视，受人嘲笑驱逐，从这城被赶到那城，直到完成了他的使命。当我们再看到他在科西玛尼园，汗水如大血点滴在地上，在十字架上死于惨痛之中，当我们看到这一切时，自我就不再想争得人的承认。我们仰望耶稣时，就必为自己的冷淡无情、昏迷麻木、自私自利而羞愧万分。我们就必不计较地位高低，但求全心全意伏在基督的轭下，忠心地侍奉他。我们就必乐于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，为他忍受试炼、羞辱和逼迫。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凡相信基督的人，虽然信心较为软弱，脚步像小孩子那样不稳，总不可轻看他们。我们比别人有更好的条件，无论是教育、修养，或是品质的高贵，或是基督化的熏陶，或是宗教的经验，我们就欠了那些缺乏这些条件之人的债。而且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，我们当为他们服务。如果我们是坚固的，就应扶持较为软弱的。那些常见天父圣言的荣耀天使，欢喜的为上帝的孩子们服务。那些品格上的缺点多、信心不坚定的人，是他们所要特别照顾的。天使随时在需要他们帮助的地方，帮助那些与自我做斗争而处于不利环境下的人。在这样的工作中，凡真正追随基督的人，必欣然与天使合作。这小子里的一个若被试探所胜，以致得罪你，你的责任是把他挽回过来，不要等他先来同你和好。 耶稣说，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，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。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你们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要用温柔的心去见那犯错误的弟兄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不要向别人暴露他的过错，羞辱他，也不要将一个信奉主名之人的罪或错误公诸大众，使基督的名受羞辱。你必须向犯错误的人坦白地说明真相，必须使他看出自己的错误，好叫他改正过来。但你不可以以审判者自居，定他的罪，不可强辩自己有理，要用全副精力把他挽救回来。对待心灵受了创伤的人，要用最仔细的方法和最灵敏的机制。唯有从那在独楼地受苦的主身上涌出来的爱，才能在这样的事上成功。弟兄当用慈爱柔和的态度来对待弟兄。要记得，你若能成功，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或许这一番努力仍不能奏效，耶稣说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第一个人所没有办到的事，或许可以借着共同的努力得以成功。同去的人既然与发生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，他们就更不能不偏不倚地处理问题。这样，他们的劝告对犯错误的人就能有更大效力。如果他还不听，那么只得将这事交给全体信徒。但在没有经过以上的努力之前，绝不可采取这最后的步骤。代表基督的教会既然受理这事，教友就要联合祷告，并用爱心的劝导来挽回这犯错误的人。圣灵必借着他仆人的话语，劝化这迷路的人归向上帝。使徒保罗受圣灵感动说，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。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。人若拒绝教会全体的规劝，那就是割断了他与基督的关系，也就是与教会断绝了属灵的交通。耶稣说，从此以后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但仍不可看他是与上帝的怜爱隔绝的人。先前做他的弟兄的，不可藐视或疏忽他，倒要温和慈爱的对待他，看他为基督仍要寻找归回他羊圈的一只迷羊。基督所赐关于对待犯错误之人的指示，更详细的说明那借着摩西所晓谕以色列人的教训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摘你的灵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就是说，人若疏忽基督所指明的义务，不设法挽回那犯错误的罪人，他也与那人的罪有份了。因为我们所能制止的罪恶，若是置之不问，我们就要为那罪负责，正如同自己犯了一样。但是我们应该指向那犯错误的本人，指出他的错误。我们不可将这事作为我们中间议论和批评的话题，即使在告诉教会之后，也不可任意向他人说起。公布基督徒的错误，只能做非信徒的绊脚石，而且讨论这些事，只能使自己受损害，因为我们常注意什么，就受什么影响。当我们诚心设法纠正一位弟兄的错误时，基督的灵就必引领我们尽量保护他，免受自己弟兄的批评，更要保护他免受不幸之人的非难。我们自己都是常犯错误的人，都是需要基督的怜恤和赦免的。我们希望主如何待我们，主吩咐我们也要如何彼此相待。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你们是上天的代表，所以你们工作的果效是存到永远的。但我们并不是单独的负担这么重大的责任。无论何处有人真心服从基督的话，那里就有基督与他同在。主不单在教会的聚会中以临，而且无论何处，只要有几个门徒奉他的名聚集，他必在他们中间。他说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耶稣说出我在天上的父这句话，是提醒他的门徒，他用他的人性与他们联合，分担他们的试炼，同情他们的忧患，同时也用他的神性与无穷上帝的宝座连接一起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保障啊！天上的众使者在感情和工作上与人联合，去拯救失丧的人，而且天上一切的权柄在引人归向基督的工作上，与人的才能也联合起来了。